我拉片的第三个习惯是不断带入每个角色，去设想如果我是他，我会是什么感受，来反推编剧是如何设计情景、引导人物情绪的。但在我意识到基宇住在一个连窗帘都没有的半地下室客厅时，我的同理心失灵了，因为我根本想象不出来这种生活，我只能本能觉得这会对我的心理造成非常大的影响。大家能想象出住在这样的地方会对你的性格和心理造成什么影响吗？直到我问了一个早年北漂住过地下室的朋友，他住的地方窗户比基宇的更小，然后他告诉了我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，在他居住期间，路过的人根本不会去看他，一个都没有，所以他根本无所谓他的地下室没有窗帘。这个信息的补足让我对开场有了新的体验，因为形形色色路过的人确实没有一个瞥过这个半地下室一眼。原来这才是社会底层的真实处境，大家对你是视而不见，就像喷洒消毒喷雾的工作人员都不会额外看一眼提醒你关个窗。
뭐야그럼그문자도카톡이고다안되는거야
그치
야김기태
别装睡，这里画个重点，等下讲。妈妈重书的台词是功能性的，进一步交代家境，网费交不起是穷，连话费都交不起，穷上加穷。这里妈妈的态度设计的特别好，因为反常规。想想一个人如果陷入这种贫穷，态度肯定是焦虑甚至绝望的。但妈妈是带着笑问出来的，立刻人物就立住了。一，妈妈态度很放松，说明已经很习惯这种贫穷的境况了。二，妈妈是个很乐观有能量的人，她不自怨自艾，也不埋怨家人。三，仔细听你有什么打算，这里的语气。
계획이뭐야
她甚至在用这个情况和老公调情，她很爱自己的老公。这个细微但优秀的设计应该是演员李峥引提的，或者奉俊昊在现场改动的，因为剧本是这么写的，他把基泽当狗屎一样对待，但这并未让他烦心。最后成片的改动明显比剧本更让钟书这个角色有了血肉。我在拉片时如果能找到原剧本，会格外关注改动的地方，因为这是最能再摸出主创取舍的时刻。创作其实就是选择。我很崇敬的创作指导书籍罗伯特麦基的故事里是这么说的，创作是指在取舍过程中所做出的创造性选择。我拉片越多，越觉得好片和烂片的差距就在创作者的每个选择上，判断力的高下通常是创作者才能的高下。为了提升判断力，因此我才会不停地去问，就是想搞明白主创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就像这里，妈妈一个带笑的态度，既塑造了人物，又交代了信息，还体现了人物关系。这个改动赚麻了，继续塑造钟书这个角色。他在1992年拿过全球链球锦标赛的银牌，这个是个专门的特写，当然得大问特问。为什么这么设计钟书？因为女性体力运动员更让人印象深刻，我们更容易记住妈妈这个角色。因为电影高潮时需要合理化为什么钟书能反杀成功，要在这里进行铺垫。为什么没有别的奖牌展示？因为芥家人在1992年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更好的事情，父亲、两个孩子都没有取得可以表彰的成就，还能跟后面朴社长的奖状做对比。台词再次提到了高度，更高的地方是更好的，包括信号。在这里我们发现面包发霉了，为什么镜头切走了？除了为了衔接不同的景别，是为了让观众预设基泽会是什么反应。正常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扔了不能吃了。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，场景里面最小的结构成分节拍，还是罗伯特麦基的故事。节拍是动作反应中一种行为的交替，优秀的写作强调反应。反应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观众就是通过角色的一个个反应来了解他的。切走的镜头也很妙，进一步体现了这家人的居住环境，不仅在地下，而且层高还低。大家可以想象住在一个伸手几乎就能够到天花板的地下室里，那得多压抑。切回来，爸爸揪下一块发霉的面包然后吃了。这里演员表演的很细微，他不是扯下一块后立刻塞进了嘴里，而是扯下后顿了一下，很短暂。看到没，这个停顿体现的人物心理可能是要不把发霉的部分扔了吃其他地方，算了直接吃吧，没差。剧本告诉我没想多，因为写的是记得拿起一块面包抠掉发霉的部分。这可能是演员宋康昊提出的改动，和前面妈妈钟书的笑一样，成片呈现的都是比原剧本更好的选择。我还蛮喜欢这里的克制，因为按照一些电视剧的习惯，可能会恨不得把特写怼在面包的霉斑上，还要加几句台词去讲怎么吃这个发霉面包。一个柚子说明不是第一次出现了，灶马玄冥吐槽中通常出现在厨房和厕所，吃剩菜和其他小虫子，甚至还是粪便。我看过一条懂生活的弹幕说， 皂麻比蟑螂还脏，所以这里是皂麻而不是蟑螂，是一个更用心的设计。这是电影里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真正的寄生虫。日本里本来是没写的，毫无疑问是奉俊昊想直接就在片头点出主题。这只皂麻就是奉俊昊生怕扣子不够多，缝了最明显的一颗上来。既然是最明显的扣子，他肯定会想放在哪儿效果最好。为什么不是基于找信号的时候，基廷洗头发的时候，而是爸爸基泽吃东西的时候？因为这会让观众最不适，和后面的披萨盒一样，当肮脏、不卫生甚至虫子和食物连接上，最容易引发大家的难受。以及为了把戏给到基泽，体现他的人物性格，因为电影高潮时的关键行为是他来完成，他是这部电影的关键人物。基泽这里把皂麻弹走的反应很快很自然，不容易让观众多想，但其实多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动作也是反常规的。大家代入一下，在家里看到蟑螂，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杀死它。为什么这里基泽只是弹走它呢？可能是因为家里虫子太多了，看习惯了，后面也是这么说的。我挺喜欢这个细小的动作设计，因为能体现基泽的人物心理，他觉得杀这一只也没什么差。但这真的没差吗？我们在家里发现蟑螂，哪怕再多，肯定也是逮一只杀一只，杀光为止。那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放任虫子泛滥？我带入后的结论是对生活没有期待了。但基泽是真的不想杀虫吗？
나도봐공짜로집안에소독도하고곱등도없애고。
他不是不想杀，他是懒得杀。哪怕有一只虫子就在他的手边，他都不去尝试解决一点问题，去解决1%，宁愿被动等待，去从外界的资源来杀虫，希望能一步到位，完成100%。他不愿意付出一点努力，因为现在把这只皂麻拍死，他还得收拾虫子尸体，得擦桌子，得去洗手，他觉得太麻烦了，弹走了事儿，眼不见为净。我甚至觉得他弹走这只皂麻后都不会去洗手，而是继续吃发霉的面包。越分析我越觉得这个不到半秒钟的弹走皂麻的动作简直棒呆了。这个动作体现了基泽的人物本质，他之后遇到所有问题应对都是这么的消极和被动。我们可以说这是懒，但我觉得更深层次的是麻木和逃避。我觉得这是奉俊昊抓住的社会底层人民的一点核心特质，就是麻木。那么为什么会麻木和逃避做决策？是因为失败太多次了，太多次的负反馈让你相信你的决策不会带来成功，不如什么都别做。
아빠발레뛴적있었지
그렇지그
치킨망하고대만카스타라운전에그사이한6개월
아니지카스타라망한대지발레스
有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经常爱说穷人懒，最刻薄的一句是批评失败者认知配得上苦难。但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常年没有正反馈，我们只能靠麻木和逃避来保护自己。为什么我认为开场塑造的最好的角色就是基宇和基泽？因为麻木这点特质是很难通过画面体现出来的。我作为编剧，我会想破头去怎么体现一个人物的麻木。奉俊昊和宋康昊就做了一个非常高明的选择，让基泽对所有事情的反应都是有一点点滞后的，也就是迟钝。我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精准的总结出，贫穷的人内心通常是麻木的，而麻木的人通常表现是迟钝的。这需要对现实人物的大量观察、分析、总结和提炼。回到前面，就这么小的屋子，儿子大喊 WiFi 连不上了，他也听到了，但他选择装睡。而他的老婆很知道他的尿性，踹了他屁股一个，他也是过了一会儿才慢腾腾的爬起来。
핸드폰도다끊기고 WiFi 도다끊기고응이게뭐야
老婆问他怎么办，他选择先爬起来去吃面包再说。面包拿到手了，他才对儿子说，把手举高。他的反应全部慢一拍错一拍。剧本把他的反应链拉得更长，完整呈现了他走到客厅从冰箱里拿出面包。奉俊昊的处理也很含蓄，没有直白呈现他的错拍，只有敏锐的观众或者我这种逐帧拉片的梳理切近才分析。基泽一直拖着才回应老婆对他的要求。